们谢谢你，你今天的灵就在我们中间，谢谢你让我们经过诗歌的敬拜，讲到了信息，我们的心都收拢起来了。虽然这世界上我们刚经过台风，还有很多选举的事情让我们的心波动，但是主，你现在让我们的心全都安宁，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只是向你敞开，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都只是向你敞开，你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听见你向我们给我们的启示，求你现在就和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祷告。
Amen,
Amen。
我们刚才把保罗书信的十三本书的概论讲完了，我们就进入下面的八卷书信。这八卷书信呢，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和犹大书。这八卷书卷呢，因为我们虽然不是保罗写的，但是我们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普通书信。这个普通书信呢，和保罗书信不太一样。保罗书信的收信人的对象常常是特定的人、特定的教会，但是普通书信他收信的人一般来说，除了约翰二书跟三书以外，都是普遍的教会，就是给大众的教会成为收信人啊。那么为什么叫他 Catholic Epistle？ 普通书信的英文是 Catholic Epistle。 为什么叫 Catholic？ 因为这 Catholic 的意思就是说，除了它是一个普遍的收信的对象以外，也是说这些书信是合乎真理的，也有权柄的，被教会公认的，可以放入正典里面。那么普通书信呢，在文学上面是自成一格，它不是信的形式，它大部分都是公函，就像公文或者奖章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通常呢，普通书信很少传，谢谢哈。通常普通书信很少讨论到教义的问题，都比较是浓厚的伦理的意味，还有呢对异端的大肆抨击哈。那么普通书信在新约书信里面只占了10%的篇幅，可是呢它有很高的价值。为什么呢？它让我们可以了解早期教会他们遇到的困难和异端的骚扰，明白呢，让我们明白当初的使徒和先圣这些怎么样及时的站出来啊，防止制止这个异端邪说，好让那个纯正的基督信仰被保存下来。虽然每一个作者他们对福音的解释跟应用是不同的，比如说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就要讲雅各书。雅各书强调的是什么？信心写好行为。好，接着呢是那个老约翰，不是接着啊，就老约翰他最强调什么你记得吗？老约翰是个充满爱的一个使徒，所以他强调爱。好，那么彼得呢，他是强调盼望。那犹大呢，是对那个异端的大肆抨击，就抵挡啊这个异端。所以每一个作者呢，虽然重点不同，但是和保罗这个他的书信呢是一点都不相冲突，反而互相补充啊补合。所以呢可以让我们知道神呢这个启示的是一致性，而且是全备的啊。那么我们现在今天就进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非常了不起的一本书。要 handle 这希伯来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我们很多人都认识那个唐崇荣牧师，在他年轻的时候，他那时候还很有力气，他每一个礼拜飞4个地方，哈，他 台湾、香港、新加坡、印尼，飞这四个地方干嘛？去讲解希伯来书。所以每一个礼拜讲，每一堂课是2到3个小时哈，2到3个小时。你猜他把希伯来书要讲多久才讲完？10个礼拜？20个礼拜？一年？more than that， 一年是52个礼拜哈，52再乘以2还不够，他讲了130个礼拜，最后还留下3个礼拜做问题解答。另外一位我很欣赏很尊重的一位啊，香港在中国神学研究院的教授叫冯应坤，冯应坤教授，他用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每一天，从他每一天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他所有的时间不接电话、不看电视、哈、不上电脑，只是写希伯来书的注释。你猜他用多少年把希伯来书的注释写完？1年、2年、3年，他用4年。把希伯来书的注释把它写完，所以要 handle 这本书真是很不容易，好大的挑战，甚至连我今天要跟你们讲这个概论我都觉得很大的挑战啊。那么每一个人把希伯来书看的重点是不一样，那么我用我尊敬的冯应坤教授作为我的参考，我提出来的概论3点：尊荣基督，坚守所信，向那更美好的家乡迈进。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作者圣经学家共提供了不下13个不同的名字，这些名字包括保罗、罗马的格利勉、路加、巴拿巴、彼得或者彼得的代笔人希拉、犹大、斯蒂凡、腓力。这个腓力是当初在使徒行传里面跟着这个太监的车子跑，把福音传给太监的那一位，哈，亚里斯提安、百基拉和亚居拉、玛利亚、以巴佛和亚波罗。那么究竟作者是谁呢？好，我们从本书里面这个书里面，我们看出来这个作者他希腊文啊的技巧极其高超，神学的基础也很深厚。另外呢，他对旧约非常熟悉，所以他不停地引用旧约经文，而且呢他对犹太的传统很清楚，所以引用了很多传统的资料。好，谢谢。哦，没有人，我不知道谢谁。好，谢谢神。好，另外呢，我们从这个书信里面呢看到一句话，这句话很关键性。2章3节，这里面的后半段是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换句话说，主亲自对这个人讲了救恩，这个人亲自听见了主讲救恩。那么作者呢又是从这个人听来的，所以呢这个希伯来的作者是第二代基督徒，就是因为这一句关键的话，就可以下结论说，很多人可以下结论说这个作者不是保罗。为什么呢？你们还记得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一直强调为他是第一代基督徒辩论，他强调说他是听到了这个福音救恩是直接从耶稣领受来的，所以就是这句话，很多人就可以下结论说不是保罗。虽然是保罗还不是保罗，很大的争论，以至于啊，究竟希伯来书应该放在保罗书信里面呢，还是放在普通书信里面，都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争辩。但是呢，我引用的资料是把它放在普通书信。好，那么这个人呢，他自称他是提摩太的兄弟，因为13章23节里面他说：“我的兄弟啊，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见你们。” 啊，我也同他见面。还有呢，这个作者呢，他跟意大利的教会有联系，比如说他在十三章二十四节里面说，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您的安啊。那么啊，另外呢，虽然后代的人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但是呢，读者可知道他是谁。为什么呢？这个作者在十三章十九节里面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啊，可见呢，读者知道他是谁啊。那么是保罗还是不是保罗，还是十三章里面的哪一位，没有人知道。所以教父呢，俄律根就说，神知道事情的真相，换句话说，只有神知道哈。但是我们了解这个作者是保罗不是保罗，并不会严重的影响我们对这个希伯来书的释经的工作，而且对本书的背景、写作的日期和写作原因这个问题的了解也并不影响我们哈。那么收信人是谁呢？就是收这个书信的人是谁呢？也是读者是谁呢？是一批犹太基督徒。那个时候有一般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想要离弃基督徒的信仰，甚至要返回犹太教去。好，当时犹太基督徒面临信仰，面临两个大的危机，内忧跟外患。外患是什么呢？罗马政权的迫害，要他们放弃信仰。内忧呢，是犹太主义者一直来劝诱他们啊，再回到我们旧的律法里面啊。为什么要劝他们呢？因为当时犹太教是合法的，基督教是非法的。犹太基督徒如果他再回到犹太会堂里面，他可以免受逼迫，可是他要宣布，他要承认说他放弃基督的信仰。那么这个本书的作者就跳出来啊，大声疾呼，劝勉他们坚守信仰，千万不要再走回头路。那么读者所在地呢，十三章二十四节下半是说哈，从由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从这句话是可以知道作者是在意大利境外要问候意大利境内的读者。当时意大利境内最重要的教会是在罗马，所以呢，这些犹太基督徒读者所组成的一个家庭教会最可能的是在罗马。好，那么这本书的文学体型啊、类型和结构呢，好，在十三章二十二节里面他说，我写下这个啊，这些信是要希望给你们一个劝勉哈，所以呢，他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所以虽然作者自己讲是劝勉的话，但是事实上，这一篇希伯来书是一篇讲章，所以我们比较合适的说法就是，它是一篇写下来的讲章。幕后加上几句个人的话做结语，啊，好，写作日期。这个写作日期，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啊，这个是圣殿，第二圣殿。我们还知道第一圣殿是谁建造的，还记得吗？第一次圣殿是谁建造的？好，对了。谢谢你们回应我，让我有机会喝水哈。所以拜托你们，等等我问你们，你们一定要回答我。是所罗门，所罗门建造的这圣殿，我们称为第一圣殿。可是，在西元前五百八十六年，哪一个国王？对，巴比伦国的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个圣殿灭了，毁掉了，毁掉了。结果七十年之后，就像圣经的应许一样，七十年之后，波斯王古列王下诏说可以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就是按照圣经的应许啊。然后呢，这就称为第二圣殿。可这个第二圣殿呢，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修复了， 在公元十九年，公元前十九年，大希律王，哈，这个罗马皇帝，大希律王，他为了讨好犹太人，所以拿出了很多的钱，再把这个圣殿重新的整修啊，扩建，所以成为这个第二个图，就是他的样子，哈，第二圣殿，这第二圣殿比第一个圣殿更堂皇、更大，啊，可是，在西元七十年的时候，罗马另外一个皇帝叫做安提提多，对不起，提多提多王，哦，谢谢我的那边还有一个我的 mentor 在那，提多，呵呵，他呢就把这个第二个圣殿就毁掉了。可是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的那些基督徒还可以到圣殿去敬拜献祭，可见那时候圣殿还在，可见希伯来书写成的日期一定是在七十年以前。Does that make sense？ 好，这个是有道理哈。接着再继续往前推，更近，把时间缩更近。在西元六十五年，当时的基督徒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教难。那个时候的皇帝叫尼禄，这个尼禄是我们在基督史上面一个恶名昭彰的这个残忍的皇帝。这个尼禄呢，他对基督徒呢是非常的有偏见的，所以在西元六十四年的时候，罗马发生了一个场大火，这个尼禄呢，他就把这个大火的原因呢归罪嫁祸给基督徒。事实上呢，很可能这个大火呢是尼禄自己开纵火自己点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烧平一块地，他好建皇宫啊。那么可是呢，造成了这个大火呢，尼禄当然不愿意承认是他做的，所以就把这个原因呢就嫁祸给这个基督徒。所以呢，在西元六十五年的时候，他就迫害基督徒。怎么迫害呢？我们大概也听过，也看过电影，他就把基督徒呢放在那个竞技场里面，让贵族坐在那边欣赏这个基督徒被野兽追赶、厮杀、吞吃，他们把这个当作娱乐啊。甚至呢，尼禄更可恶的事情，我们简直是听都没听过的，他把这个基督徒呢绑上稻草，沾在油里面，然后呢挂在他的后花园里面，晚上点起来烧起来，把基督徒当作火把照亮。哎呀，这么残忍的皇帝，是在这个残忍的事情是发生在公元六十五年。所以我们这个十二使徒里面，彼得跟保罗都是在那个时候殉难的啊，都是在这个皇帝的手下殉难的。那么在六十五年的时候，这个大的迫害，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里面，他特别讲到一句话，他说，十二章第四节，哈，虽然这些基督徒当时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被责难，他们被人家顶撞，生活很痛苦，很多的挑战，很多折磨，但是十二章第四节里面特别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可见这些基督徒还没有到流血撕掉生命的地步。所以呢，可见这个希伯来书是在六十五年前写的啊。Did that make sense to you？ 但是呢不是很久，六十五年前一点点之前啊，就是还没有在尼禄迫害这个基督徒让他们失去生命之前一点点写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一时间背景。好，那么这个大纲啊，很多人有不同的方式大纲，我还是根据这个系统啊，免得做混乱，会混乱，会自相矛盾。那么我就跟着一个系统下来，是冯应坤教授的引言，神借着儿子说话， 接着分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神旨意是大祭司，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大祭司。第二部分，慈悲忠信的基督。第三部分，基督的大祭司职分。第四段，基督的大祭司工作。第五，当以坚忍持守所信。第六，最后的劝勉及教导，结与附加的项目。好，这里面一跟三跟四是在讲什么？一，第一大部分，第二大部分，一大部分，第三大部分，第四大部分，主要是在讲基督什么？基督是什么？大祭司。好，谢谢哈。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很多人都在讲说，希伯来讲书是讲信，其实呢，大祭司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为犹太人，他们很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是大祭司啊。我们知道大祭司一定是从在那个十二支派里面，一定是哪一个支派里面出祭司？对了，利未。还不是每个利未家族都可以当大祭司，利未里面的哪一个家族可以出祭司？大祭司亚伦，对不对？好，甚至亚伦的家都还不见得每一个他的子孙每个都可以当大祭司，撒都家才可以当大祭司。那为什么耶稣是大祭司哈？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他就要讲清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下次讲啊。那么我今天讲第一部分，尊荣基督。通常当遇到灾难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人的信仰会动摇。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对他信什么，信的是什么，他不是很清楚。所以当有困难的时候，就算了，就走了啊。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把这信仰再重复一遍，我们信的基督是谁，让我们来尊荣他。好，我们刚刚记不记得我们在说是普通书信里面说他不太，普通书信一般来说不太讲教义的问题。事实上希伯来书是一本很棒的教义的问题，教义的书。头四节，光是头四节，第一章一到四节就是一个很棒的基督论啊。那么我们今天就讲这四节啊。在这四节里面有两个大重点，很重要的。第一个，神借着他的儿子向人做了最后和完全的启示。第二部分，基督是神的儿子，独特且尊贵。好，我们就开始。这四节希伯来书一章的四节一到四节，原文呢是一口气写下去，连标点符号都没有。但是棒极了，它是这个讲章的破题啊。我们要写议论文的时候，要辩论的时候，破题很重要。破题是什么？明朗有力，很明朗有力的把这整篇文章或者他整个要讲的信息，先要点出来它重要的精义，它的主要的宗旨啊，它的意义。所以这四节哈，我们现在就来看。先看第一部分，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前半段，我们来一起念，我们用领受的心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有红跟黑的，哦，有红跟绿的这个颜色哈。来，请。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
小玉的意思就是说话，好，也是启示。好，那么我们看就是这么一小段，我故意把它弄成两个颜色，就让你很清楚，有两组啊，神有两组的说话啊。那么我现在先问大家，这两组，第 第一组呢是神记载古时借着众先知多吃多饭的小玉列祖，第二组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玉我们。我请问你们，这两组里面神是啊借着谁说话？第二组里面是谁？神借着谁说话？好，有时候可以回答。红卫，好。
第一像红字界的众先知呢，是在旧约的启示里面有好几个先知，然后最后那绿颜色的是小玉耶稣，他的神的儿子。
好，非常棒。第一组呢是借着众先知说话，第二组呢是借着耶稣说话。好，那我再问他啊，第一组神借着众先知向谁说话？第二组神借着儿子向谁说话？这回不能让红卫每次都回答哈。Carol，
头一段是借众先知向犹太人说话，第二段在末世借着耶稣向全世界。
对，好，神其实是很公平哈。先是向犹太人的那个列祖说话，第一旧的，第二组呢是向我们说话，众人说话哈，神没有忘记我们。好，好，第一组呢说话的时间，第二组的说话的时间有什么不同？谁可以回答？姚康。很棒，姚康很清楚什么意思叫末世。好，第一次呢是在古时候说话，第二次是在这末世说话。好，那么我们看第一组的说话是旧的启示，第二组说话是新的启示，新的启示是旧的启示的延续。这个在古时候呢是很早以前，在这末世，末世什么意思？因为众先知他们曾经一直预言，在末世的时候，弥赛亚就要来了，救世主就要来了。可是呢，他们还在等那个末世。可是我们很清楚，耶稣他来了，耶稣死亡，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升天，他复活了，末世已经来到了。弥赛亚的时代已经来到了，我们现在就在末世的时代里面生活。哈，好，那么所以呢，耶稣受死被高举是旧纪元的结束，新纪元就是末世的开始。神的启示，我们再问一次，在旧的启示里面，神用多少次，用多少的方法来做说话？在新的末世时代，神讲了多少次，用多少的方法？这个是很挑战的这个问题，谁可以回答？艳丽。所以是几次？所以末世是几次？对了 ，very good， 这个很挑战。他虽然没有写一次一方，但是他就是暗示就是那个一次。好，所以在旧的时候是用很多不同的先知，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启示来说话，可是到末世的时候只有一次，耶稣基督就完成了。所以呢，神，你看我中间有个很黑的字。神借着他的儿子向人做了最后和完全的启示，到此为止。那个启示的最高峰在耶稣，哈。那么耶稣呢是最完全最后的启示。这句话我们大家一起念，虽然不是圣经上的话，可是很清楚啊。以后我们的信仰，我们去衡量，这是 异端还是正，是真正的信仰，这句话很重要。我们来那个黑的中间那个黑的字，我们一起念，一二三，请。神借着他的儿子向人做了最后和完全的启示。记住这句话，因为我记得70年代我在纽约的时候，那时候啊，一个大的统一教，文显明的统一教，哇，真的来势凶猛了，全世界都震动了，都说哇，又一个新的那个启示来了，新的信仰，基督教信仰的延续来了。但是我们如果知道说神已经借着只有耶稣基督做的最后完全的启示，别的启示如果我们听到了，那些比如说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他说他们还有先知，他们还有新的启示要给我们，那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了，我们就要小心了，就要谨慎了，这是不是异端还是真正的基督徒信仰，这句话很重要哈。好，下面也是圣经的话，我们也是用领受的心一起来念，来，请。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的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在这么短短的几节里面，我们就看见讲儿子的身份和工作有七个事实哈。这个事实我们就描写出神基督这个神的儿子他的独特而尊贵，从而衬托出来他的启示是不能超越的。好，七二在以色列人的那个心目中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我们这边看神七个不同的身份和他的工不同的地位和工作。第一个，他被立为万有哦，对不起啊。造反好，他被立为万有的继承者，他高升了。第二个啊，我们这个逆时针方向哈。第二，神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第三个，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其本体的真相。第四，他托住万有。第五，做成洁净罪恶的事。第六，坐于神的右边。第七，他承受比天使更尊贵的名，比天使更崇高。七啊，来形容我们的主耶稣，来看他成了一个完全，成了一个圆，一个完全啊。我们今天再来看一次我们这个崇敬的耶稣。第一个，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好，那么承受啊，是继承者的意思。我们一直以为啊，我们要承受爸爸的遗产是要等到他死，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个承受不是等着死，而是你要翻成是说获得拥有，获得而拥有。我有个好朋友啊，他大概8、9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是一个很赚钱的医师啊，就带着妈妈去日本去旅行了。走之前呢，就把这整个诊所托给了护士。等到爸爸这个医师跟医师娘回来的时候，护士就说，医师医师娘，你们走的时候有人来配药，有人来打针，我收的钱都在这里，账都很清楚，不过啦，我每一天都少50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医师娘很聪明，她马上就知道了，不好意思，就叫她的女儿来了，就是我的好朋友，才9岁10岁，说，哎，女儿啊， 爸妈不在家的时候，你们每一天从抽屉里面拿钱啊？
有，
他可是觉得一点都不惭愧啊。
有，
他说我每天拿50块，50块台币哈，我就出去吃冰棒，我请我同学吃东西。那爸爸妈妈，那妈妈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护士打一声招呼就自己拿了？
我为什么要跟他打招呼？我爸爸的钱就是我的钱，我就可以用。
所以他很清楚，什么他是承受，他是那个继承人呢，不必等他爸爸死哈，他是那个继承人。好，那么更何况在圣经里面，儿子和后嗣一直都是一个同一的观念哈。这个后嗣就是承继人，儿子就是承继人。所以呢，我们的神立他的儿子基督做承继人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好，那么万有呢，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提过三次是指宇宙万物，另外三次是指地上的万物。宇宙万物包括地上万物哈，可是不止这样子，万有还包括的第二章第五节所说的将来的世界。第二章第五节里面是说，我们所说的将来世界，将来的世界神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也都是交给耶稣基督。所以这万有包括宇宙万有和将来的世界。好，那么神立了基督，承受这个，立了他承受这万有，但是真正的实在的这个基督完全得到这个万有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神要使那他的仇，基督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的时候。好，使他，听到啊，使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踏脚的那个凳子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基督才真正的得到了全部，真的可以掌管，可以啊那个承受那全部的。这个图，这个雕像很有趣，在这个旧约里面，以利亚曾经和拜巴利的先知征战，这个后来这个在加密山上，后来这加密山呢，现在上面有个修道院，修道院里面立了一个雕像，是以利亚脚踩在那个巴利的头上的身上哈，这样的一个雕像。在中东，脚踩在人的身上是有个特别的意义，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在我记得第十章哈，第十章24节里面，约书亚曾经跟五个王征战，这个五个王打不过他，就跑到山洞里面去了，啊，约书亚就派人把那五个王叫出来，带出来，然后叫以色列人把他们的脚踏在五个王的脖子上，就是什么，就是把脚踏在你的敌人的身上的。那是一个象征，就是说他完全被征服了，他要这个人要在匍匐在你的脚下，有那个意思哈。好，所以呢，再重复一遍，是基督他要完全得着这个承受这个万有的时候，是当仇敌在他的脚成为他的脚凳的时候，这就是。圣经应验在诗篇110篇第一节，大卫的诗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啊，那个时候当撒旦全部被控制住了，被败坏了，被怎么说，好，当撒旦完全的在征战中完全被神这个打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 耶稣就承受万有。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我又看到一个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我自己很喜欢的，是赐平安的神很快要把撒旦压碎在你们的脚下。这个你们是谁？就是你和我。愿我们的主耶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要打败撒旦，要制服撒旦，让撒旦臣服，容易吗？我们一讲到撒旦心里就很害怕啊。事实上不必怕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信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有他，我们常常和耶稣站在一起，他我们跟着，我们穿上每一天祷告灵修，穿上属灵的军装，我们看小心我们的行为没有破口，那么我们跟着我们的耶和华尼西大元帅征战的时候，撒旦也要在我们的脚下，我们不必怕啊。好，我们进入第二个特质，耶稣基督特质，也曾借着神曾经借着基督创造诸世界。这个诸世界听起来好像是复数啊，写的是复数，事实上呢单数跟复数是同一个意思，就好像我们的眼镜 glasses 是一个复数，但是是一个单数，是一副眼镜。 OK， 所以这个诸世界就是说神曾借着基督创造了万有啊。第二个特质，第三个，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基督是永恒的先存，在还没有时间之前，基督就是自有拥有的，他就在永恒这一切都还没有之前，基督就已经存在了。那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呢是一个本质的意思哈，那么真相呢，它跟本体跟真相是相对的，是两个不同的名词啊。好，真相的原文是指雕刻的工具，或者是一个模子，或是印章，这个从前的印记啊，他们在这上面可以盖章的哈，印记。所以另外就是说是，对不起，好，那么印记的意思就是说是正确无误的描绘哈，正确无误的描绘。保罗呢形容基督是神的形象，但是呢如果说是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描绘就是更贴切更好了。换句话说啊，这个神的本质，神的本质是由基督正确无误的彰显出来啊。那么在这一句话里面，由于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句话里面它跟神是合一的，但是它是本体的真相，基督是神本体真相，他们是不同的，听懂吗？有合一的时候他们也是不同的。好，好，我看我能不能把这个讲完。好，这个对不起哈，这个下不去了，这个也表示说我也到这里为止了。还有四件事情，四个呢我们就下次讲。好，在啊，我用这样做结束。我记得我自己是一个啊第六代的基督徒。好，那我从小就我爸爸就规定我一定要每个礼拜天去教会。我每个礼拜天都乖乖的去教会，除了生病我没有缺过席哈。可是到了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很怀疑我信的究竟是什么？我每个就像机械似的去教会，我认识这位神吗？我认识这位基督吗？ 所以一直到我的大三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很苦闷，我看见我的同学们都可以去跳舞，有 party 不停的，因为我是护理系嘛，护理系是个尼姑系嘛，人家称为尼姑系，那和尚系就每个礼拜都来邀我们啊，所以什么电机系啦，什么土木系啦，所以我们那个护理系真是了不起，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出去玩啊，哈，那我要上教堂哎，我不能去哎，好，再加上那时候我也是啊，做很多的家教哈，为了赚钱啊，补贴家用，所以我就很苦闷，我究竟这个信仰是什么？我还要不要信他？如果真的没有这个上帝，我没有这个基督，这只是我爸爸的基督，我爸爸的上帝之话，我就一脚踢开，我就算了，我就跟着我同学一起去跳舞，去 party 了哈。那么，所以呢，我就真的我就去报名参加了一个五个礼拜的 section 的信仰讲座，我开始好好的去思考，去了解。我信的基督是谁，我信的上帝是谁，我也希望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今天我们虽然本来是七个里面我们只到得了三，但是光是这三也够你思考了，你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你认识的基督是什么样的基督，如果他是真的那么尊贵的话，那就值得你跟我去认真的去活出我们的信仰。如果他根本通不过你的，当然你就一脚踢开，不过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哈，因为我保证你，你当你真正思考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做的对的抉择，你认识这位上帝。好，我们就到这里为止。那么请那个每一次我们都在听啊，我知道那个件事，那个牧师能够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感谢天父上帝今天的带领，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许多亮光，也借着今天在你的话语上面的学习，能够坚固我们的信仰，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认识你更多。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那谢谢你让贾华姐妹能够与我们一起分享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你，我们献上祷告。